当然不是。但民主并非是制度，而是理想。简单说，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自由的理想一向被视为是政府与政治人物专断的事物。于是我们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制度上。在这种想法下，自由必须是来自制度本身。因此制度的设计不是为了支持自由的理想，而是为了产生自由的理想。然而这种期盼却是制度本身做不到的。当一项制度，无论是政府、公司和社会的，无法达成预期目标时，必定会名存实亡。我们选出代议士以制定法律，每年新法不断出炉，但旧法却依然有效。结果是间接制造了一堆法律看门人，对于维护社会的正义却毫无帮助。当自由、公理、公平、同情成为官僚体系下的一环时，我们也就无法期盼这些理想会有出头的一天。制度的运作持续进行，人为疏失难免产生，结果是错误不断。越战、水门案及他政治丑闻使得整个威信尽失，民众不再依望政府推行新政、探索新领域或建立伟大的社会。政府或政治人物的领袖角色从此沦落。当个人处于结构性冲突下时，他们的行为将受到结构倾向的操纵。如此个人还能享有自由吗？如果个人有能力改变结构，而且能够自己掌握改变的脚步，答案将是肯定的。若个人只是结构与环境的机械化产物，势必无法获得自由。个人的自由可以依赖制度的支持，但并非由制度所产生。如同诗人弗洛斯特所提到，艺术家对公众自由一向兴致缺缺的原因是旁人无法给予他们真正所需要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此一观点是创造过程的基本原则，也是强有力的民主化力量，尤其是当民主制度并不纯然属于政治事务时。事实上，新的民主力量正不断涌现，其根本都与政治无关，但将对政治制度造成深远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的将是场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已经发生，此后大多数的权力将掌握在民众之手中。但政客们并未注意到此一趋势，也没有人提醒他们。这些人仍然认为政治制度和从政风格的改变已足以动摇整个权力结构的基础。但他们错了，这场革命正静悄悄地上演着，从一粒小种子已成长茁壮为大规模的文明化力量。人类思考、工作、休憩的方式将因此而改变，资源的取得要以往更为开放，权力较以往更为分散。许多人已熟悉这种生活方式，而它也势必成为未来的生活主流。电脑时代的来临，这场革命就是个人电脑时代的来临。本世纪初，亨利·福特为此一革命大下良好的基础。现代人很难想象福特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时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拥有汽车，福特使得个人运输工具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于是人们的活动空间突然间变大了，他们从此可以任意遨游。为了协助大众解决电话账单错误百出的烦恼，杰百斯和一群年轻人开发了苹果电脑，开启了另一页新纪元。电脑元所代表的就是令人痛恨的科技制度化的官僚意识形态，透过未知名机器的力量掌控大权，将民众间化为一堆不知所以然的数字。苹果电脑不但处处为使用者着想，其本身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创造机器。你可以利用图像进行沟通，三度空间的思考就此迎刃而解，又可同时运用各种资讯。它协助你掌握部分对整体的复杂关系。IBM 的电脑则不同，属于商业机器，只会直线思考，但它能以极高效率处理单调的加减工作。苹果电脑却可以扩展人类在创造过程中的思考模式。苹果电脑硬体设备带动了软体设备的蓬勃发展，与人类以往所接触的经验完全不同。这些软体让使用者得以创造动画、绘图、编曲、排版、模拟飞行、玩电动游戏等等。几年前我开接触苹果电脑，在那之前我从未使用过电脑。当时我正在亚特兰大主持一个研习会，一位朋友带来一台苹果电脑和一套编曲程式，教了一些基本操作原则后就留下我一人在那摸索。 刚开始时我是有点担心，但电脑可能感觉到我的忧虑，尽量让我放松心情。一刻钟不到，我就编写了四个章节的乐曲。更令我意外的是，电脑还会将我写的曲子放一遍给我听。回到家后，我马上就买了我的第一部苹果电脑，后来干脆签购了整套的数位音乐编曲系统，简称 MIDI。 以往有人认为电子音乐不够人性化，发展有限，但新科技突破这层限制，今天大多数的电影配乐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听起来就和迈阿密风云影集中的配乐一样精彩且扣人心弦。电脑已成为推行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最近我从洛杉矶飞往波士顿，邻座乘客恰好是位电脑工程师，他专精于形量的，识此辨识适用于更高一级的电脑系统，也是研究电脑人工智慧的基础。我们谈到了电脑科技在东西方的进展情形。前阵子有一个相当不错的电视节目，他在介绍苏联的电脑使用情形时提到，苏联官方似乎不太热衷于推行个人电脑的使用，结果多数苏联民众都成了电脑文盲。我问这位方林说，为什么苏联甘愿在这么重要的领域中落后这么多？他们知道电脑的威力，他说，所以还不准备让民众接触到这股力量，否则自由风气一开，将危害到共产主义的存在。